在诗篇146篇里面讲到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其大无法测度，然后在诗篇146篇讲到四个大，主的大能、大德、大恩，还有大慈爱，大慈爱。我想到我们的神真的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伟大。其实当我们，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20岁信主，我信主以后啊，就一个礼拜就遇见生命中的难处哈，那个难处就把我抓在那个教会里头，那好像没有路可走哈，没有路可走。虽然我那时候也找了我的老师啊，他是教社会学的啊，他在心理学方面也是权威哈啊，我记得我找他谈过好几次哈啊，每次谈完都觉得蛮有收获的。其实对我帮助好像很大哈，好像很大，但是转个身呢，就发现好像那些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我做不到哈，我做不到。就是说，他教了我一些方法，因为那时候我失恋了哈，失恋了，所以失恋就很痛苦啊，因为那一次是我的初恋，初恋就非常的这个刻骨铭心哈，但感谢主，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老师就给我一些很不错的那个建议，他说这是你们年轻人哈常常会遇见的难处，然后他就鼓励我，就是说你可以转化环境啊你可以找一些其他方法来取代这个痛苦的时候啊。我也想尝试用他所讲的方法，可是我发觉在我生命里头，我想做，我想朝那个方向走，但是我后来发觉我没有力量，我没有力量去走向那个方向，所以我常常还是会陷在那个痛苦里头。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去找我的学长，因为是我学长带我去教会的。那我的学长对我非常好，我大一的时候他邀我参加教会的这个聚会啊，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婉拒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我，就是我们的神并没有放弃我。两年后我大三的时候啊，他又来邀请我，那时候我就不好意思啊，我就去了，就去了以后感谢主，就在那个聚会中，我觉得我的理性告诉我，就是那个讲员讲的那个生命，他生命中遇见主以后，他生命整个的转变给我很大的激励，给我很大的激励。所以他就挑战我们，他就说我是在大学信主的，你们愿不愿意我们那时候都是大学生啊，他就问我们说你们愿不愿意来试试看，来试试看，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我的理性上感觉哎，他讲的蛮好的，所以我就举起手来了，就跟几个同学一起举起手来，然后那个讲员就带着我们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啊，就这样我就好像做了一个决定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但是没想到一个礼拜以后就开始面临我生命中的难处，就是那个失恋的事情。那个失恋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好像排山倒海啊，我找不到路可以出来，还每天都是活在那个痛苦里头。然后呢，我那时候是读军校啊，周一到周六都是在学校里头，我们就是必须住在学校里头，不能出来啊。但是上课就心里是一个沉重的那个黑暗在里头，让我没办法专心的读书哈。然后整个人就是整个每天都是在就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光景中度过。啊，六日呢离开学校更是痛苦，因为我以前都是六日出来的时候跟我的女朋友在那个我们学校附近那个大学哈，那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就是台湾大学哈，我们在台湾大学对面。那台湾大学是我跟我女朋友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在交往里头非常甜蜜的地方哈，就约会的地方。那这就很痛苦啊，这一出来哈，就所有地方都有他的影子哈，那更是受不了哈，更是受不了，好像无路可逃，无路可逃。我找我老师谈也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我就去找我学长啊，我那学长的基督徒啊，就找他们谈。感谢主，他们做了几件事很重要。他第一个， 他就听我诉苦，就请听我的诉苦啊，看我掉眼泪，看我掉眼泪。他们并没有讲什么哈，并没有讲什么，就是请听。然后呢，接着请听完了以后，他们就带我做一件事，就是带我做祷告，带我做祷告。他们一个一个的为我祷告。其实我到现在已经忘记他们怎么样为我祷告，但是很特别的是，祷告完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心里一个石头好像落下来了，落下来，好多了，好多了。那接着呢，我学长就告诉我一个更好的方法，他说你要不要礼拜天也来教会啊？啊，来教会聚会啊！啊，我就开始参加礼拜天的聚会啊，礼拜天聚会。哎，我发现参加聚会很好哎，啊，为什么？我们唱诗歌啊，我们唱诗歌哈、啊。然后刚才所唱的前面那两首啊，是我以前我大学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最喜欢唱的一个诗歌啊。好像那个主就是我们最甜美的主哈、啊，我们可以来到我们主的面前哈、啊，来享受他的一切哈，很有意思。唱诗歌，我的心也平静了。那接着呢，又有接着主日聚会，那牧师讲道对我也有帮助，哦，又发觉很好，很好。所以礼拜天上午，我觉得好像我在教会里的一个聚会，给我一个极大的帮助，我好像就可以脱离那个黑暗，脱离那个黑暗。但是呢，一离开教会啊，那就不行了，那黑暗又来了，黑暗又来，又把我抓住了，又把我抓住了。所以过了一两个礼拜以后，我就跟那个牧师谈起这个事，谈起这个事，我说我不晓得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去就说让我这个生命中的黑暗出去，出去。我们的教会是很特别的教会，我们教会我一刚开始参加的时候，那个唱完诗歌，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是什么？每个弟兄姊妹都开口赞美神。啊，记得那时候我旁边有个弟兄哈，我刚开始聚会的时候我吓一跳哈，因为他是倾尽他的全力哈，在那边呼喊赞美哈，赞美这位天上的神哈，天上的神。我开始吓了一大跳哈，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在赞美，所以我开始也学哈，开口，开口。所以慢慢慢慢的，我在主日的聚会会学会，就是说，哦，其实我也可以赞美神，我也可以赞美神，而且牧师也教我们是用诗篇来赞美神。啊，当我问牧师说，当我生命遇到这样大的难处的时候，我礼拜天没问题啊，我来聚会很好啊，可是一聚完会我就一离开教会，我就开始又掉入了黑暗里头。那个牧师就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试试看，你离开教会的时候，你没有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说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也像教会，在教会一样大声来赞美神。我说好吗？他说在你生命中的难处的时候，你可以来向这位至高的神来呼喊，来赞美。然后他接着告诉我，在诗篇里头，大卫王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大卫王曾经对他的心烦躁不安，所以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要在我里头烦躁不安？他用他的口对他的心说话，然后他就帮助他的心说，我的心啊，你当抬起头来仰望这位最喜乐的神。大卫王也说，我要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的神要用喜乐油来膏抹我。所以大卫王第一个，他很聪明，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对神有极深的认识。他在人生生命中的难处的时候，甚至没有难处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操练这样的功课。前面的功课，每天来到神的面前，那接着呢，他可以学习用他的口来调动他的全身。因为我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在教会中赞美的一个这种学习以后，哎，我想，那我来试试看，我来试试看。而且我的牧者鼓励我用诗篇来赞美神，因为我们需要 用神的话来赞美神，而诗篇是充满了赞美啊。记得在最后那几篇叫哈利路亚诗篇，就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感谢主，我就开始学习这样的功课。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啊，我就跑到楼上啊，因为我住军校里头宿舍里头，我就跑到楼上，我就开始大声来赞美神，好，大声来赞美神，赞美到我整个人的灵都完全向神俯伏下来，让我的整个人都被神的那个喜乐的油所充满，那也包含我的心也不要再烦躁不安。哎，我发觉有效哦，有效哦。那感谢主，我的牧师后来又教我第二步的功课，什么样的功课呢？他说，你除了在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大声赞美神，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人相处，对不对？好像我坐在教室里头，我不可能大声赞美神啊，对不对？好，或者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里头，我可能没办法大声赞美神。牧者说，你操练，先从大声赞美神来操练你的心，向神完全敞开。其实他说，你要再操练另外一种功课，就是怎么样，心里大声赞美神，但是你外面呢，可能是安静的。哎，这个对我来讲是个很特别的，因为我操练过一个人的时候，愿意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要在我里头烦躁不安？我那样操练赞美，把我整个人转向这位喜欢用喜乐油来高抹我们的神的时候，我发觉大有功效。所以我也开始学习，就是说，也许我不开口，我不开口，所以，但是呢，我的心里却可以大声呼喊，很特别。当我这样一直操练的时候，我慢慢也越来越体会，什么时候黑暗会进到，会过来。你知道吗？我后来已经敏锐到一种程度，我开始知道我的心又开始要往下沉了。我知道有些黑暗，我过去那个失恋的痛苦的感觉又要再来抓住我的时候，我不方便，但是我心里却可以站在那里呼喊，呼喊说：“主啊，你救我！我的心啊，你要抬起头来仰望这位最喜乐的神。”然后把诗篇的很多经文拿来赞美神。你知道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我学了多久呢？我学了一年。一年到什么程度？我随时都可以来赞美神，我随时都可以靠着这位最喜乐的神而活在神的喜乐里头。所以那一年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我发觉这个神，这个我学长介绍给我的神，我的牧者介绍给我的神，竟然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神。这个力量大到一种程度，它可以让黑暗因着他的话而驱走，因着我来赞美他，那个黑暗就要驱走。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讲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是用以色列人的赞美为什么宝座？”我们要不一起来念一下：“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再一次：“耶和华是有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开口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里头设立了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就是神同在的一个确据。当神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切的黑暗都要出去。所以感谢主，这样的功课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后来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头，我就知道我可以来到这位最喜乐的神面前。当我移民来到加拿大，我来到这里以后，我发现在这地，因为我们是移民，事实上是连根拔起，我们从我们的家乡连根拔起移到一个新的国家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难处，那个难处有时候大到一种光景，因为可能是工作的难处，可能是什么夫妻的难处，可能是亲子关系的难处，可能是有很多的难处，在移民这件事上面就把这些难处怎么样放大了，而且这个大会大到一种程度，其实我们的生命会被扭曲。所以在雅各书里头， 第一章第一节，雅各，使徒雅各对着神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上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这位雅各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也就是玛利亚生了圣灵感孕他，童女怀孕，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他后来就是跟约瑟生了几个弟弟，其中有一个弟弟就叫雅各，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这位雅各在耶稣传道的时候并不承认，并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当祝棚节来的时候，他们弟兄包含雅各，他这个弟弟雅各跟他几个弟兄一起嘲笑他们的大哥耶稣说，祝棚节到了，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显明你的身份，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事实上耶稣在那个时候传道已经慢慢更多的犹太人，犹太人的祭司，犹太人的长老开始反对他，而且那个反对的力道越来越大。所以耶稣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是不方便的。所以雅各跟他的其他几个兄弟嘲笑完耶稣以后，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了。那耶稣后来是暗暗的从加利利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边继续的传道，继续的见证神的国将要来临。所以那时候雅各并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很特别，他在雅各书里面他却说，我是天上的父，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亲眼看见耶稣上了十字架，他也看见耶稣的复活显现。因为在圣经也记载，耶稣复活以后明明的显给他的使徒看，显给门徒看，其中也显给他的弟兄看，显给雅各看，他肉身弟弟雅各亲眼看见复活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当雅各经历了这位复活的主，跟这位复活的主有面对面的一个关系以后，他亲眼看见耶稣的显现在他前面的时候，他整个人服服，他整个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在这里说，我是神的仆人，我也是我的肉身的哥哥，我的肉身哥哥就是弥赛亚，我称他是主，我称他是基督，我是他的仆人。感谢主，雅各有这样大的转变，他就写了雅各书问散住在十二支派之人的安。因为那时候犹太人散住在各地，散住在各地，成为一个寄居者。散住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一个寄居的意思。这句话彼得也在彼得前书里头提到，他说，请问这个我的弟兄们，这个寄居者的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被神开启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也就是说地上的这些都不是我们灵魂永远的家。我知道很多人从自己的家乡来到了加拿大是有些原因的，就像我2003年我也移民来加拿大，我那时候最大的原因是我想在这里寻找我专业，我的专业在台湾，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以前是牙医，那我在台湾的牙医实际上有很多让我很不舒服的方式，就包含晚上每天晚上我都需要看病，而且都需要看到晚上什么10点，那等我回到家已经接近11点12点了。那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孩子都睡了，然后每天早上我都是要挣扎着起来做什么呢？送我儿子上学，陪着他牵着他的手去上小学。那我的太太常常笑我，就是每天早上很辛苦的做这件事。为什么？我渴望跟我的儿子在一起，但是我的职业让我很难。所以那时候我的一个学弟他比我早移民来加拿大那他告诉我说，这边的牙医师不用晚上看病了， 我就很羡慕哈，我就很羡慕。所以我巴不得就是说能够来到加拿大，我能够让我的，我可以做我的专业啊，做我的专业。但弟兄姊妹，当我来了以后，我就发觉很难啊。为什么很难？因为在加拿大筑起了很高的一道墙啊，这边的牙医啊，很不容易哈，他很不容易让我们进来，很不容易让我们进来啊。所以我花了两年的功夫，我准备了，因为我还要进入学校哈，所以我要准备一些专业的考试。但是后来我发觉，这道门神并没有为我打开，神并没有让我打开。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生命中有很大的苦啊，我在那种很大的苦里头，我向神呼喊，我向神呼喊，神同意了我的呼喊，神给了我很平安的意念，神也给我开了一道门，就是让我又回台湾去了哈。所以2005年我又回台湾去，神给我预备了一个诊所，一个很好的诊所，让我可以接那个诊所，我就后来又回台湾去了。但是很奇妙的是，神后来又要我来哈，但是他不要我做牙医的专业哈，他呼召我们出来要做传道的事情了，做教会的事情，全时间的做教会的事情。感谢主哈！其实我是照我天然人的意愿，我是不太想来，我是不太想来啊，因为来这里，其实在我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环境，很不容易的一个环境。但我来了以后，我发觉其实现在这个环境呢，看似很好。我知道2003年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一批技术移民的很多国内来的啊，我们一起来一起聚会，一起很感谢主，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啊属灵的感情啊。那时候每个人都很难啊，很不容易，相当不容易。大概每个人都经过了3到5年的奋斗，才慢慢有了专业的工作哦，专业的工作。那些弟兄姊妹现在有些在卡城哈，都还不错，都还不错。但是我们都知道这里有很多的难处哈，很多的难处。像无论是工作上的，无论是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夫妻关系，都有很大的难处。我在2015年来到爱城接了那个信义会上牧堂的一个牧者的工作。在那两年里头，我看见教会有很多的难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有婚姻的难处，有身体的难处，有很多很难的疾病。像有一个姊妹，她在 UA 附设医院里开刀，在我来看，因为我在医院待过，我看她的手术是个大手术，我承认，但是那个手术应该没有那么难。可是呢，她是一个癌症，她就把她的那个肠子很多东西，直肠那些就拿掉了，要给她做一个人工肛门。弟兄姊妹，做了人工肛门。排不出排泄物，一个月哦，好像隔了3个礼拜。那个科一般外科的主任在亲自为他操第二台刀，第一台刀可能不是主任开的。结果隔了3个礼拜，也就是那个大肠完全失去了功能，后来就再重新接小肠，把那小肠接出来成为人工肛门。我知道这个手术是比较大的手术，但是这个手术一般来讲不应该是一个很难到那么大的程度。后来我才知道，在 UA 里头，一般外科他一年才做4次这样的手术，那真是太少了。所以在经验上面，在很多方面上面，这边其实医疗有相当大的难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后来我们看到那个姊妹，其实在这件事上受了很大的苦，受了很大的苦。但是感谢主，主有恩典托住他，主有恩典托住他。整个教会为这件事竭尽全力的祷告，然后呢，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去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看他们。所以感谢主，主就用主的爱托住了这个家庭，托住了家庭。所以在这个难处中，神给了我们极大恩典。 所以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开启，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灵魂的永远的归属之地，这个地只是一个寄居之地，也就是我们人一生，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只是一段时间，一个过客，一个寄居者。所以感谢主，当我们有这样的体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有一个优先的次序，我们需要去寻找这位生命的主。所以雅各就在这里鼓励他的同胞弟兄们，他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其实这个难度很大，也许就是疾病，也许就是亲子关系，也许就是工作。就像我来到这里，其实我那时候在撒母堂里头，撒母堂的服事，感谢主，主给我怜悯。可是我来加拿大之前，我曾经在台湾，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突然半夜啊痛起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到高雄去上课的时候，半夜就痛起来，结果我到医院去挂了急诊，医生也是尽力帮我检查，可是查不出什么原因。所以在我心里就有个阴影，就是我的肠胃可能不好。结果我来到加拿大以后，确实有几次就有这样的发作，但是每一次我都靠着祷告，这样度过去。那神真的很奇妙啊，就在今年的年初啊，我三月有一个月哈，我要回台湾去。我回去的那前一个礼拜，有一个弟兄就是欢送我啊，所以他就请我吃了一顿大餐，那个大餐就晚上就痛的，那个比在台湾的痛还厉害哈。我就知道又发作了，那时候我的姊妹啊，我的爱人啊，其实很担心我，也许不能够搭飞机回台湾。就一直为我祷告，感谢主。后来那个疼痛消失了，那我的太太爱人，我的爱人还问我要不要去 UA 哈 ，UA 这个挂急诊，我说不要，因为我是医院出来，我很了解哈，而且我知道在这边可能要等很久，所以我就有点不太想去哈，我说我们祷告吧，感谢主，主也怜悯哈。后来隔了差不多三四个小时，那个痛慢慢消失了。然后一个礼拜以后，我的那个机票时间到的时候，感谢主，整个身体都恢复了，然后回到台湾，那个安妮师母的那个姐姐哈，就请我们吃饭，又吃了一顿大餐哈。吃完大餐那天晚上又痛起来，然后安妮师母的姐姐就问我哈，她是我们学校的学姐啊，她是护理系的。他就讲说，你这样一定要处理哈，他就跟我讲到另外一个学长啊，就在那个台中有一个学长就在那边开业哈。感谢主，第二天我回台湾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跟他联络哈，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感谢主，他是很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一听他说你很可能有几个状况啊，但他说这样好不好？你后天，就是我回台湾第三天，你要不要来医院？神给我极大的恩典，他是一个很资深的医生。那第二个呢？但他很愿意帮我，所以他那天早上他就要我进食，他说可能要开刀，以他的经验，他觉得是可能是什么。但是感谢主，就是那天就是我进食了以后，接着到医院做检查，很快就找出原因了，就是我的胆结石啊，我的胆充满了三颗大概有3公分大小的石头啊。感谢主啊。后来有个弟兄说，你这个三公分很厉害，还三颗啊，因为他只有一颗大概1.5公分他就已经痛的，就开刀把胆拿掉了。我是有三颗大概是3公分大小的石头啊，那个我学长呢，诊断他真的很有经验，那他的判断也很对，所以那天早上进食，马上照了一些 检查，就是要证明到底这个原因是从哪来的。结果感谢主，就是很确定，就是胆结石啊。所以那天的下午，他那天本来排了两台刀，他把我排在第三台，就等于是插队啊，插就是他拨出特别时间来为我，他估计是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做完，两个半小时。感谢主，结果那台刀开了三个半小时。为什么？因为我的胆囊啊肿得像芒果一样啊，芒果一样。那我是用那个内视镜啊切，就肚子打三个洞啊，来拿这个胆啊。但是确实胆肿的哦，像个芒果一样。那个内视镜的开口大概只能开2公分左右啊。感谢主，我的学长他是很有耐心啊。他拉不出来，但是他就稍微，他就是因为他很有经验哈，但是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就那天的刀在开了三个多小时才把那个胆整个拿出来啊。拿出来以后一打开，三颗墨绿色的大石头。所以我现在是个没胆的人哈，因为我的胆已经被拿掉了。感谢主，这主怜悯我哈。我后来发觉神其实有恩典托住我啊，他让我，他说还好你这个手术不是在加拿大开，因为他说如果一般开2公分内视镜的医生开不出来，如果他不愿意花这个时间的话，他就怎么样。哦，我是牙科，我也是开刀的啊，我真的需要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切口再切大一点，所以就变成不是内视镜了，就变成一般的手术，就肚子要切得很大，然后才能把那个胆囊拿出来。可是感谢主，我那个学长他就是愿意，真的很有爱心哦，而且很有经验，所以我肚子的那个肚脐上面那个伤口大一点而已，但是还是用一个内视镜的一个手术把我的胆囊整个拿掉。所以感谢主，主实在是有极大的恩典托住我。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他的弟兄姊妹说，当你在生命遇到难处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更多来依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个神他不误事啊，他不误事。我现在在 LCBC 服事啊，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他得了胰脏癌啊，得了胰脏癌。胰脏癌在我们学医的来讲是很危险的哈，大概两个月半年不到，可能就要过去哈。但是感谢主，他当他知道他得了胰脏癌的时候，他的姊妹整个教会都为他祷告。哦，就像许道居弟兄心脏那个手术，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听过他的见证。在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弟兄姊妹，神是信实的神，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绝不误事啊，他绝不误事。所以后来我们那个弟兄，他的胰脏癌发现是一种不能切除的，不能开刀的。但是就是好像用了一个新药，教会为他祷告，结果4年哦，他胰脏不是胰脏癌，并没有开刀切除，而是经过一个化学治疗以后，接着就是追踪四年，这个弟兄每天在学一件事，把自己的生命气息交给神，所以连医生都很稀奇，说你这个得了这个胰脏癌是很特别的。这4年只靠了一个化疗，并没有外科手术，可是呢都没有怎么样，那胰脏癌并没有再扩大。所以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做追踪，每3个月他都要去看医生一次。他说当医生笑嘻嘻的走进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检查又过关，所以他又继续怎么样依靠这位天上的父，再去继续享受下一个3个月的主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其实百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绝对会经历
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难处。像我在服事中有难处，像很多弟兄姊妹在工作上有难处，甚至有些是为了孩子的事情有难处。但弟兄姊妹，在这些难处中，主要亲自与我们同在，主要亲自保守我们。当我们经历这样的保守，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会涌出大喜乐呢？而且感谢主，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主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信心是什么？信心，圣经上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是什么？所望之事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事。那弟兄姊妹，那时候我要回台湾，我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已经努力了两年，我已经觉得 我那时候其实好像就是有点受不了了，已经到一个临界点了。那我就跟我的爱人说，我要回台湾。感谢主，我的爱人他就是有从神来的智慧，他就怎么样，他说，那我就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他并没有讲什么，他没有讲什么。当然他后来跟我讲说，他希望我那时候再多忍耐一下，再多忍耐一下，因为再多忍耐一下，也许你就看到一些路出来。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我自己好像忍耐不住。但是感谢主，在这个难处中间，我向神祷告，我的爱人也向神祷告，神后来给了我们一条一个怜悯啊，就是我在台湾，就是我一个学长，他有个诊所，就是有机会他要让给我啊，感谢主。所以我没有花很多的功夫，神就给我开了这条路啊，我不用再回台湾再去熬去熬啊练啊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那时候家里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难处，我在台湾啊，我的爱人跟小孩在加拿大。我们生命中绝对会有难处，我留在加拿大会不会有难处？有。我离开加拿大会不会有难处？也有。所以不管我走什么样的路，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些百般的试验在等着我们。这个试验在试验什么？试验就是第三节说，因为知道。这个试验是要我们知道什么？要我们认识，要我们经历，要我们经历。在这个试验中，主要给我们信心，给我们信心。所以有些时候信心是看不，就是所望之事。所望之事就是那个事有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就看不到，哦，你还没看见的事情。神说他要保守我们，他要祝福我们，可是那个事还没有发生啊，未见之事还没发生啊。你能不能靠着主有信心来经过这个试验？所以感谢主。所以那时候我面对难处，就是我在台湾有工作，某种程度我比较快乐，但是我另外一个难处是我的爱人，我的小孩在加拿大，我做不了什么，我做不了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学习的另外一个功课，就是常常为我的爱人祷告，为我的小孩祷告。那主也怜悯。我记得有一次我大概是在台湾工作做到很晚的时候啊，下了班我就打个电话，打过来刚好是这边的早上。我记得那时我的爱人 Annie 哈， Annie 就跟我说她很痛苦，她那天肚子很不舒服，她说她好像是感冒了还是怎么样啊，可是我听得出她很痛苦。她说她没办法跟我讲话啊。那我挂完电，我们通完电话以后，我内心有很大的不平安。感谢主，那时候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我就打电话给，那时候他们住在卡城啊，我就打电话给卡城的教会的牧师啊，我说可不可以请那个罗牧师，我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忙一下，就说我打过去的时候他还没上班，我说你到了教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 Annie 哈，问问看他的状况怎么样，因为我担心他的身体。那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休息了哈。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后来就知道了，罗牧师不仅打电话，而且还亲自跑到我家去。他很有经验，
他一看他就知道Annie 有很大的难处。他说，他就建议他说，你要不要请救护车啊？请救护车自己要自己花钱。那感谢主，就叫了救护车来了以后，他一上了救护车就进了整个医疗的系统里了。所以感谢主，主就保守他。但是呢，他一走，家里不是两个儿子，我有两个儿子嘛，然后我岳父岳母也在那时候到卡城来玩哈，第二天就要离开哈，那这怎么办呢？感谢主，整个教会都发动了啊，有人把我的小儿子带去他的家啊，因为我老二比较小哈，他就很高兴哦，他很高兴的去他那个朋友的家里面哈，啊老大呢不愿意去哈，老大比较青春期，他不想出去哈。但是有人马上就怎么样啊，就说会送饭给我老大吃，就说每天呢、都会有人。那我的岳父岳母呢，隔天不是要去坐飞机吗？有人送他到机场，还有人陪他送到那个机门口啊，因为他从卡城要飞到温哥华，他到温哥华就送到机门口交给空中小姐啊。就是整个教会成了一个我们最大的帮助，而且马上他们也告诉我，第二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告诉我说，Annie 医院已经诊断出来是肾结石，我是胆结石，他是肾结石，我们石头都很多哈。哎，感谢主哈！他一告诉我是肾结石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心就安心了。为什么？我知道这病不至于死，这个病只是需要处理而已，只需要处理。那感谢主，就是说主真的用教会的爱，用神的家来托住了我们的家，托住了我们家。所以主好像在我们经过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主的信实，我们也经历了教会的爱，我们经历了弟兄姊妹那个真的是充满了爱心的一个扶持。所以感谢主，所以每天在这些难处中间，我们就是更多的寻求神的帮助。2008年的时候，我们家又出了难处哈，就是我老大，你知道吗？儿子，我两个儿子哈，儿子一定要父亲在啊，父亲不在是会造反的，是会造反的哦。所以我们家那个老大就是出了一些状况。那 Annie 就开始寻求神，那他有个感动，神给他一个感动，就是说他觉得需要我发挥父亲的角色哈，所以他就寻求神的中间，他有感动，就是要把整个家哈搬回台湾去哈，搬回台湾去。但是我的孩子已经在加拿大就学5年了哈，他们要回台湾，其实有面对一个很大的难处，他们要接回台湾的这个学校制度是有困难的，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就全家就开始为这件事祷告，主啊，你能不能为我们的儿子的就学开一条路？感谢主，主就开路。所以隔年那年年初2008年，他们就回台湾去了。弟兄姊妹，百般的试验什么意思？一关一关的难处会出现。后来我老大又面临另外一个难处，他回台湾是读美国学校，可是他要1年半他马上要回加拿大读大学，你知道吗？就加拿大大学说，你这个学历我不承认，就是你读的是台湾的美国学校，他不承认啊。所以呢，我的老大就必须要考什么？考托福啊。考托福当然不是难处了，可是后来呢，反正后来他现在是读药剂啊 ，pharmacy， 他今年毕业啊。他要后来要转药剂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大学读了4年后，他要转药剂啊，又有一个难处。他说你这个托福的成绩已经过了几年，又不算了哈，所以他就是说要他考个雅思哈，来看他 speaking 啊，他说的成绩。那我那儿子是很骄傲的人啊，他说哎呀，应该没问题啊，所以他就拖到最后一天去考最后一个deadline 前的一个雅思哈。他考完以后，我脸都绿了哈，成绩出来还脸都绿了哈。啊，成绩是要求好像是6还是7哈，就他就差一点点，但是他已经没有考的机会了，没有考的机会了。他所有东西都符合，就是雅思出了状况。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怎么样叫大喜乐？
你要来到这位最喜乐的神面前。我们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真的有效哎！隔了几天啊，隔了几天，那时候我在台湾啊，我在台湾，老大，对，老大在这里，对，啊，隔了几天以后，老大打个电话跟我讲说，爸爸，这个EVA通知接受我了。我说你的成绩不是差一点吗？他说他就通知接受我，他很高兴嘛，他很高兴，当然我也很高兴啊，但是他就告诉我他心里的恐惧。他说我的成绩英文差一点啊，宝宝你认为怎么样？我说感谢主啊，神要你读你就读吧，高高兴的读吧。他说那我要不要去学校问一下？我说学校既然通知你了，你就快快的去读吧，你就不用问了吧。可是他心里怎么样？很害怕。后来 他不仅问了我，他又问那个问了 Annie 啊、哦、Annie 说你要搞清楚啊啊，好，他就去搞清楚了哈、哦，他就打电话去问了哈、哦，对方一看哦，那对方的回答就说对不起，我们弄错了。他是害怕，对，他现在变成什么？沮丧。他沮丧，我也沮丧啊，对。那怎么办呢？感谢主，我们落入百般的失恋中，都要怎么样？以为什么？大喜乐，谁喜乐不起来？怎么办？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感谢主，哎，你突然有一个灵光一闪，他就跟我们那个老大讲说，那你要不要跟那个通知你的人好好谈一下你的状况？你就说你是七年级就来到加拿大，然后到了那个十一年级上学期才回台湾，在台湾读了一年半的这个美国学校，然后现在大学读了四年啊，就把他实际状况跟那个通知他的这个办事人员好好的谈一下。感谢主，因为是他弄错了，对不对？所以他对我们的老大就有一个愧疚感，结果他就怎么样？感谢主，他就翻了、啊、翻了、啊、翻了、啊、翻了、啊、翻、啊，结果他后来告诉我们老大说，告诉我大儿子说，哦，因为有一个规定，那个规定写在很后面，说照你这个状况，你是可以读 pharmacy， 是他帮我们找的啊，他帮我们找那个很不容易找到那个条例。弟兄姊妹，可是我们的心被熬炼。先被通知接受了啊，照了说啊，你不要去问了，就去读了就好。可是他们一查，应该是他弄错了，他 email 是告诉你你接受了，可他信已经准备好要寄给你，说你被拒绝了。所以感谢主哈、哦，经过了这一个，你有其实神哦，就是要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来依靠神。所以我们的信心有没有经过试验？有。啊，在试验中间，我们学会一个功课，就忍耐。忍耐是什么？看似没有希望，但是因着主，我仍相信有希望。就在那个很煎熬的环境中，好像我的心不再是翻腾的，我的心是因为主而一个笃定。我知道主，你真的要祝福我们，不管我的儿子要不要进方的喜。不进方的血，我都知道你要来祝福我们，所以忍耐一定要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什么叫成全完备？什么叫毫无缺欠？就是你的整个人的生命是那么笃定的住在基督的里面。当你完全的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外面的风浪会不会还在？还在，但你的生命绝对不受影响，因为你藏身在基督的里头。你藏身在基督的里头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更笃定的一直住在里面，就是完全来依靠神。在所有的风雨中，你就相信主会把你平安的带过去。所以感谢主。所以刚才讲的雅各对弟兄姊妹，因为这弟兄姊妹暂住在十二支派乃是寄居的，那也知道我们要经过试验，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会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而且
我们会发觉我们需要属天的智慧。什么叫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就是我跟神，我知道神，我知道神的心意，我知道我可以来完全依靠他。虽然有些东西我看不到，可是我知道我的神，这位看不见的神却是真实的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属天的智慧。就像那个，就像以利沙的一个仆人，以利沙的仆人当有仇敌来攻击以利沙，他以利沙的仆人就惊慌失措，惊慌失措。他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以利沙说：“不要怕，我们神的军队比仇敌的军队还多。”可是看不见，可是看不见，所以他的仆人就一直在那边焦虑。以利沙就为他祷告，求天上的父开他仆人的眼，就他仆人眼睛一被打开以后，他一看，哎呀，在仇敌的要已经仇敌已经包围他们了，可是他在仇敌他们跟仇敌之间有一批天使天军围绕着他们，护卫着他们，而且神的天使天军比仇敌的军队还大，他的心就安定下来。所以弟兄姊妹，除非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我们整个人被神开启到一种程度，我们有个属天的眼光，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头。但是我们如果缺少这样的智慧，雅各说我们就要祈求，一直来到我们的神面前祈求。他说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什么叫不斥责人？因为我们是父神所生的，他是爱我们的神，所以你不要怕。你说哎呀，我这样求会不会打扰到我们的神？不会。当我们的儿女对我们说他需要什么的时候，你知道父母是很高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儿女知道把他们的需要向我们诉说。所以雅各也在这里鼓励我们，来到那厚赐于众人而且不会斥责我们，完全接纳我们的神面前，我们凭着信心求，凭着信心求。而且这样的一个信，凭着信心忍耐的呼求，我们整个人就不会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最近我们一个姊妹，一个小姊妹，她是护理系，她现在是3年级，她最近遇到一个难处，她2年级的实习她有一个很不好的经验。所以弟兄姊妹，在她心里就产生了一个阴影。她现在面对3下的一个这个实习的时候，我没想到就是说那个阴影一下子就出来，她整个人不知所措，不知所措。所以她的信心就动摇了。她信心动摇了以后，真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哦，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其实那个里头就像波浪翻腾，波浪翻腾。我们现在还在为他做祷告，陪伴他继续来到神的面前。当然他现在的难处在我们人来看是很大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若在百般的试验中，纵然前面有红海，纵然后面有追兵，埃及的法老已经追到了后面，就是前面没有路可走，后面有仇敌，好像已经到了绝境了。可是这位与我们同在的耶和华，他用云柱火柱保护住我们。所以不要怕，就是凭着信心向神来呼求，你就会看见红海会因你而开，你也会看见仇敌会被吞灭。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所以雅各说，若是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第八节，好吧，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来。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是持续的住在基督里头，持续的把我们的锚 定睛在主的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的心就很专一，我们不怕仇敌，我们不怕风浪，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当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有两个探子，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充满了信心。他说里面的人是巨人，但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弟兄姊妹，特别吧，看见仇敌那么大，但他却说这个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把它吃掉。可是另外十个探子只凭眼见，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他们也是同样看见，他们说哦，我们看见那些巨人，我们完了，我们将成为这些巨人的食物。弟兄姊妹，完全不一样。所以除非我们定睛在我们神的身上，当我们定睛在我们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所遇见的难处都将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来读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现在生命中有一些难处，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困境。主啊，那个难处似乎大得不得了，可是主，你却要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主，我们每天就是常常要来到你的面前，来从你那边得着喜乐油。主，我们也常常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宣告主你的应许。主，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当耶和华与我同在的时候，有任何仇敌可以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吗？没有，绝对没有。这些仇敌都将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要常常的这样来宣告，哈利路亚，直到我们信心的眼睛被打开，定睛在你身上，我们的生命中就要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安定。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